812红线逼近，美对话 80% 关税倒数，美中谈判过半，北京再耍稀土牌，波音战斗机特罢工，冲击美国防关键环节，美晶片禁令打痛中国 AI， 突然松绑惹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美推出之后，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新的一周开始了，先追美中谈判的剧本。谈判还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周末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被问及目前的8月12号最后期限时表示，中国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正在讨论，如果未能在8月12号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美国对华关税可能回升至 80% 以上。他还表示，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不会详细讲明，因为这个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机密对话，但我们确实关注的是稀土磁铁和矿物。格里尔表示，美国正在寻求放开来自中国及邻近供应链的磁铁流通，我想讲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格里尔大使的用词是积极的对话，意思是大家不要急，但外界就没那么乐观，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谈判进展非常缓慢。兼且昨晚《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指出，今年首早时，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北京收紧了对稀土出口的控制，虽然在川普政府于6月同意一系列贸易让步后，北京准许稀土开始流动，但中国对用于国防目的的关键矿物仍保持严格控制。中国供应全球约 90% 的稀土，并主导很多其他关键矿物的生产，所以一家为美国军方供应无人机零件的制造商被迫将订单推迟长达两个月，因为其需要寻找非中国来源的磁铁，而这些磁铁由稀土组装而成。据行业交易商称，国防工业所需的某些材料价格现已飙升到中国近期矿物限制前的5倍或更高。一家公司表示，最近为三，一种用于制造能承受战斗机引擎极端温度的磁铁的元素，报价是标准价格的60倍。供应商和国防高层表示，这个已经推高了国防系统的成本。文章说，关键矿物的供应紧张凸显了美国军事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这个在两国紧张关系加剧和贸易谈判激烈的同时，赋予了北京巨大的影响力，为美国军方供应的国防制造商依赖主要在中国生产的矿物，用于微电子、无人机马达、夜视镜、导弹瞄准系统和国防卫星。今日这个话题被很多西方媒体讨论，认为稀土给了北京在美中谈判上更大的谈判优势。换句话说，感觉美国被动挨打了，所以在稀土领域是奋起直追。换句话说，大家关心的是美中谈判谁会将谁踩在脚下。今日 Gaston 智库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福士财经商业频道》采访时说，这里指出的问题是美国早就应该储备稀土。没错，中国在稀土上有影响力，但是美国也有牌，就是在波音零件上有影响力。我们如果想采取方法，可以通过说，看波音你不能够买备件，不能够提供服务，来令中国的机队停飞。之后张家敦在 X 平台上补充说，有时候你唯有放弃谈判，这个正是我们现在在同中国贸易谈判中需要做的，如果我们不敢做，中国人就会将我们踩在脚下。 美中谈判除此双方手上都有乜嘢牌之外，仲有一个交易风险。大家知道川普万国税谈判嘅一个风格同特点系以某种形式俾某国关税减免，然后对国家承诺喺美国投资一定嘅金额，呢个就系投资换关税啊。问题就嚟啦，呢个手段或者话交换条件对中共适用吗？张家敦话，每次中国喺美中投资都成为问题，佢哋喺度买农场。买我哋唔希望佢哋拥有嘅呢啲嘢，川普希望每个国家都喺美国投资，但我唔希望中国喺呢度投资。你知道呢、这个唔单止系佢哋将农田用于一啲恶意目的，包括引入农业极端主义物质嘅问题，亦唔单止系唔希望佢哋进入电池公司，而系唔希望佢哋出现喺任何地方，因为每次佢哋引进一家中国公司，就会引起中国的特工和行动人员。张家敦刚才提到的波音可以是美国的交易筹码，问题是波音这个美国国防制造中心、美国战斗机工厂正在面临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停工问题。今早位于圣路易斯地区的伊利诺伊州多家工厂超过3200名波音战斗机组装工人开始罢工。之前他们在礼拜日投票否决了和这家国防公司修改后的4年劳动合同，这个是该工会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到礼拜五，波音提出了一份修改后的提议，包括 20% 的加薪，将平均年薪从75000美元提高到102600美元，并提供其他福利，包括5000美元的签约奖金。可能很多人会质疑，为什么他们的薪水升幅这么高？需要注意的是IAM District 837的工人负责组装波音的 F-15 和 FA-18 战斗机、 T-7 教练机以及 MQ-25 无人加油机。该工会在1996年的罢工持续了99日，目前无法预测这次停工将持续几耐，但无疑将影响 F-15、FA-18 以及尖端导弹和国防技术工厂的营运。 Zero Hedge 网站今早发表文章说，不谈该工会的领导支持全球化主义者乔拜登罢工的时机，正值全球局势动荡，世界逐渐陷入两极化状态，需要回答的一个简单问题，但又是必须问的问题是，外国敌对势力是不是利用这一工会作为其从内部瓦解美国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试图打击美国国防制造中心的关键环节。文章说，上一次罢工是在1996年，当时持续了99日，目前无法预测这次停工将持续几耐，但无疑将影响 F-15、FA-18 以及尖端导弹的国防技术工厂的营运。文章还指出，认为外国敌对势力可能渗透工会不是牵强，以为这个是外国势力对美国发动混合战争策略中的一个有据可查的战术。就在外界质疑美国的王牌之一波音可能面对外敌渗透风险的同时，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是被川普政府正在和中共谈判上作出了另一个提醒。是文章说，之前美国对华为晶片禁令是有效的，但是美国在最不恰当的时机放宽晶片出口管制，应继续维持。四月时美国禁止向中国销售辉达的 H20 晶片，不过7月14日，辉达宣布已获准恢复对华销售。川普这一政策的转向是发生在他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白宫会面后没多久。文章说，自从四月禁止 H20 晶片出口后，即使是那些克服训练晶片短缺， 开发出世界级 AI 模型的中国实验室亦无法获得足够运算能力来向付费客户提供这些模型，他们唯有依赖外判主机服务，并充分利用华为及其他中国硬件公司生产的有限 AI 晶片，所以趋势显而易见，没有 H20 晶片，中国企业无法符合市场需求。简单来说，美国对 H20 晶片的出口禁令已有效阻碍了中方的 AI 领域的进展。在与中共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放弃这一优势显得极不合理。文章批评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于放松对 H20 晶片的管制，川普政府和他身边的顾问提供的解释是，中国企业越依赖辉达的晶片，华为及其他本土企业就越难开发出商业竞争力的代替品。换句话说，希望中国对美国晶片上瘾难以自拔。我们继续来看发酵了一个周末的泡沫剧，川普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的剧情热度在周末已经完胜川普解雇鲍威尔的剧情。昨天晚上，他在 True Social 上发表文章，又指出劳动统计局局长在总统大选前夕做了同样的事，他将就业数据上调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赢得了大选。之后他将数据向下调整，声称这个是错误，涉及近百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是一场骗局。他再次这样做，进行了另一场大规模的修正，结果被解雇了。他的错误算是创低了50多年来最大的错误。对于劳工局局长的这些事，伟佳大佬高盛亦沉住气。Zero Hedge 账号引述高盛说，7月份报告中对前两个月就业增长的下调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下调之一，之前几个月亦曾出现过下调，这种幅度的下调很少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外。川普不单止动嘴，不动手的老板周末三日都在这里叫解雇，礼拜一总算有下一步剧情。于是礼拜一一大早上，川普就指出上个礼拜的就业报告被操纵了，就似总统大选前的数据被操纵一样，所以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有创纪录的大幅修正，偏向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这些大幅度调整是为了隐瞒真相，平滑那些为了令共和党的巨大成功看起来不是那么抢眼，而又捏造假政治数据。我将挑选一位出色的接替者，感谢你对这件事的关注，令美国再次伟大。劳里·查韦斯·德雷默部长进一步向霍士新闻解释说，这些数据不应该政治化，我们只需要准确的数据输入，以获得大家可以依赖的结果。当我们看到这些修正时，它确实令我们停低思考。联邦利率，你知道联邦利率没有下跌，就是因为这些数字很高，如果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无法作出好的决定。市场都在期待谁会是下一个接替者，这个令解雇局长的剧情一夜之间就追上了解雇鲍威尔，因为大家都在等住追新局长和新联储理事究竟是谁。我还未查到各大媒体的正规报道，如果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清晰传达候选人筛选已接近尾声的意思。虽然鲍威尔的人选还未出炉，上星期阿德里安娜·库格特提前退出美联储理事会，川普总统礼拜日晚间表示他将很快宣布一位候选人填补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个新空缺。一边是尘埃落定，另一边是繁荣在升起。礼拜日美国的马林钢铁行政总裁德鲁·格林贝拉特和商业频道的主持人透露，一个被美国主流媒体忽略 但事关美国制造业的重大转变。他说德国的工厂、日本和英国工厂业主都在这里说，你知道吗？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件事。我们所在地方税负很高，能源成本非常昂贵。现在当我们向全球最大客户美国出口时，还要面对 15% 的新关税，这个太疯狂了。我们不会再在欧洲建厂，也不会在日本建厂了。我们要将工厂建在美国，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将雇佣当地美国工人。他说主流媒体忽略了这些正在发生的事。对于工厂工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乐观美好的时刻，这些都是好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工作。他继续说，并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唐纳德，川普总统的关税结构。他认为这个逆转了长期以来美国面临的两大贸易问题，外国倾销和离岸外判的趋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